大家新年快乐！再一次祝贺大家。今天是大年初三呢。这个在这一系列的讲到主题里面呢，我们说华人传统里面想要的福气啊，都是一个走在主心意里面的人本来就会得到的。而且呢，经过前三次的分享，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其实比华人传统观念中想要的呢，还更丰富、更整全。在这一个系列里面呢，我们要借着利未记26章3到13节来认识这些神要给我们的福气，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让这些福气不只是拜年说说吉祥话，而是真的能够变成放在我们口袋里面的福分。关键是这些福分神早都已经赐给我们，但我们需要懂得去解读出来，并且去支取。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是利未记26章7到8节，这是神给每一个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人的应许。神说：“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5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这不就是中国人想要的扭转乾坤吗？什么是扭转乾坤呢？就是把整个局面翻转过来的祝福。整本圣经里面呢，记载了太多太多扭转乾坤的事情。亚伯拉罕竟然可以带着财富离开埃及，约瑟竟然从成为埃及的奴隶，神竟然让他翻转成为埃及的宰相，甚至呢，因此让他的富家一家都能够继续兴旺。400年之后呢，以色列人竟然可以带着60万的男丁，这还不包括了女人、老人、小孩。离开埃及，摩西竟然能把红海分开，在旷野中竟然能够喂饱这么多以色列人40年，约书亚竟然能够把约旦河分开，不费一兵一卒就把耶利哥城攻打下来。圣经实在有太多太多故事，都在扭转乾坤。一般我们简单的称这些人做不到，而明显是神的手介入的事情，叫做神迹。我们都希望能够经历这些超自然的神迹。我们都渴望扭转乾坤的事情能够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渴望神能对我们的人际关系、财务状况、家庭成员，甚至是我们跟他自己的关系吹气，然后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就能够瞬间变得更好。曾经有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他问说：“诶，神迹都是超自然的吗？”我说。不一定，神经不一定是超自然的。那他说，可是我们一般说的神迹都是好像都有超自然的成分。我说对，没错。可是神迹不一定是超自然的，因为呢，神也可以在运用不超自然的方法来工作，不是吗？而神迹真正的意思是神工作的痕迹，神工作的痕迹。感谢主，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也常常听到不同人做着不同的见证，让我们看见神真的能够翻转在我们眼前看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那些没有上台做见证的弟兄姐妹，难道神的工作就没有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吗？神的确是扭转乾坤的神。照着利未记26章7到8节的记载，这位扭转乾坤的神也愿意伸手。让我们经历扭转乾坤的事实，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我先祝各位能够有一个经历扭转乾坤的一年。过去2年里面的全世界都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一场疫情让所有的产业都面临震荡，连生活日常生活都备受挑战。我们的确需要在未来的一年里面经历这位扭转乾坤的神为我们带来扭转乾坤的经历，但是。在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失去平衡，因为圣经里的确记载了相当多扭转乾坤的神迹，但是圣经也记载了不少怎么样都转不过来的事情。姑且不论那些因为他们自己不遵行主的律例、谨守主的诫命，没有让自己连接到主的心意里的那些人呢， 比如那些以色列国历世历代的王里面呢，圣经给他们多数人的评语都是他们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姑且不论这些人，但那些谨守主道遵行主命的人依然也会面对他们需要神伸手为他们扭转乾坤，但有时候却没有转过来的时候。比如保罗真是一个遵行主的律例谨守主的诫命的人，但是他在哥林多后书这封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的里面呢，他描述他身上有一个刺，有许多解经家都猜这会不会是骨刺。其实重点不是保罗生的到底是什么病，或者保罗有没有生病，而是他说他为了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让他感到痛苦，而他为了这件事情呢，三次求主叫这个刺离开他，但是主都没有答应他。诶，怎么会这样呢？主不是扭转乾坤的主吗？为什么他不为他忠心又遵行主道谨守诫命的仆人保罗带来扭转乾坤的改变呢？同样的，耶稣是更好的例子。耶稣不止忠心遵行主道谨守诫命，他自己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但是当他面对那个放在眼前的苦杯，他也祷告求天父将那苦杯挪走。难道这个时候神就不是扭转乾坤的神了吗？难道这个时候他自己不能带来扭转乾坤的结果吗？我们都希望自己生病能够得到医治，没有人会想要像保罗一样生病了三次求主，主竟然还不帮他把那个刺拿走。我们都不想面对即将到来的痛苦，没有人会想要像耶稣一样明知前面等着他是极大的痛苦，但是他还是得往前进。那么扭转乾坤的祝福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失效了呢？神在利未记给每一个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的人的应许，怎么好像在圣经的一部分是显得刚强有力，可是在另外一部分又好像显得软弱无力呢？扭转乾坤的意思其实是把整个局面翻转过来，但是如果我们只专注在圣经里面神有没有把一些事情翻转过来，我们就会发现神是能够为事情带来翻转的神。他能够使月面黑暗成为有光的地方，他能够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可是我们也会发现有时候神好像没有让事情被翻过来，因为圣经不是一本让我们看见事情的书，而是一本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跟神产生什么样关系的书。圣经不是一本记事簿，而是一本情书，一本神对人表达爱，人对神表达爱的情书的记录。用这样的观点，你回头看谨守遵行神旨意的保罗，那根刺，神虽然没有为他移走，但是他的生命却扭转乾坤了，却因为这根刺扭转乾坤了。在这件事情上，他经历了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保罗自己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经历的是那根刺没有被挪走，但是基督的能力却随时的覆庇他。保罗因为自己生病，生出了一个新的看见，一个新的观点，一个整个把局面翻转过来的新领受。当然他看的不再是事情有没有被扭转乾坤，而是这位扭转乾坤的神。他看着这位扭转乾坤的神，结果他跟神的关系也被扭转，被翻转过来，他的生命也被神重新再调整过来。耶稣也是这样子，他恳求天父把苦杯挪走，但是天父没有应允，可是他却做了一个重大的扭转乾坤的祷告。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个祷告为什么是扭转乾坤的呢？因为这个决定彻底解开了从亚当以来人类所背负的罪的枷锁。亚当夏娃就是在一颗不能吃的果子上，没有照着神的意思，而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而行，结果罪进入了人类的生命里面。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常常在做照自己的意思而不照神的意思的事情，因此世人都犯了罪嘛。然而耶稣却让我们看见扭转乾坤是有可能的， 因此在今年，我不只要祝福各位经历扭转乾坤的一年，我更要祝福各位的生命也被神扭转乾坤。在顺境中，求主让我们看见扭转乾坤的他；在逆境中，求主依然让我们看见扭转乾坤的他。正是因为这样，耶稣翻转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保罗也翻转了许多人的生命。你还记得利未记的经文吗？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他说，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一个人却翻转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不只是五个人追赶一百人，而是一个人翻转了整个历史。保罗一样，有传言说保罗也是被钉十字架死的。可是呢，保罗一个人也翻转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仇敌，如果你看的是钉死耶稣的那些人，似乎仇敌没有倒在耶稣的刀下，而是耶稣倒在仇敌的锤子和钉子下。但是如果你看的是撒旦的工作，那撒旦的工作真是被耶稣彻底的翻转了。比事情被扭转过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一个新的扭转乾坤的眼光，从看事情变成看主，从看事情我们想要的变成看主的旨意。这样子，即便我们在斯提凡所经历的极大的困难里面，依然能够看见天为我们开了，扭转乾坤的神依然在工作，依然在为你的生命带来扭转乾坤、超乎所求所想的恩典。是的，有许多的基督徒现在依然在被逼迫，这是事实。我还记得好几年前，这个 Billy Graham 的这个机构呢，邀请我去代表台湾去华盛顿 DC 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研习。那个研习呢，把全世界的很重要的牧者都集合在那边谈一个主题，就是被逼迫的基督徒。是的，基督徒被逼迫的还很多。那么难道神的扭转乾坤就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吗？各位，会的。可是不是我们想要看见的，而是神想要看见的。最终，神的福音会借着各样不同的可能性被传开，翻转这个世界。求主在今年扭转我们的眼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产生一个新的突破性的眼光，突破我们对我们自己心意里面我们希望事情这样发生的看法，而是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有突破性的发展，而是看见神对这个世界被改变，重新回到那个他认为的好的世界，一样依然再有突破性的发展。而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在神那个突破性的发展的过程里面。有人因此成为宣教士，有人因此成为传道人，也有人因此忠心的继续在神面前摆上。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让每一天早上我们在这边祷告只是变成我们的习惯，只是变成我们的享受，或者只是变成好像我们的跟人的连结而已。让这个祷告变成一个扭转乾坤的开始。或许事情不一定会照着我们要的发展，但是事情一定在照着神突破性的发展继续往前进。我们需要有扭转乾坤的眼光来寻求这位扭转乾坤的神，直到我们看见在永恒的里面，在主永恒的心意里面，整个世界重新被他翻转，回到他认为甚好的世界里面。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年都有一个扭转乾坤的新眼光，扭转乾坤的新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新的眼光，新的看见。主，在我们期待看见你扭转乾坤的事情发生之前，主求你现在扭转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生命，让那个我们过去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可能，好让我们的眼光也被你翻转，直到我们看见原来你的手一直运行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原来你一直不断的在为我们的生命带来许多的突破与扭转。主，为着过去的这个两年的疫情，全世界好像面对极大的困境，我们来向你感谢，因为我们也的确看到你借着这件事情在翻转你的教会，在翻转许多人的心。主，你一直都是扭转乾坤的神，只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并且支取你那扭转乾坤的祝福。谢谢主帮助我们，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